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。我们请大家先读一处圣经啊，罗马书第十二章。罗马书第十二章，这里面是对侍奉一个最好的定义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啊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在交通侍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最大的价值啊，你知道，当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去服侍一个很尊贵的人，一个很有地位的人的时候啊，你也会觉得你会沾到他的荣耀，是不是？假如我记得以前我们听到我的一些哥哥们提到他们很佩服的一些，就是我们老蒋总统在的时候，他旁边的几个侍卫哈啊，那几个侍卫他们描写他的时候，真的像个神射手哈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精神抖擞啊，那么就是武功那么高强的一般人哈，站在总统的面前，而且讲到好多一些他们的伟大事迹，当有什么样危险事情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的奋不顾身的上扑上去啊，把总统的命保住，而他们牺牲了他们自己。啊，当我们听到这样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油然而生一种敬佩哈，我们很佩服那些这样能够来保护我们所敬重的那位总统，这样的侍卫，这样的人会叫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佩服，而我们也羡慕，是不是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不过是讲到地上一个有权有位的人，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服侍啊，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侍奉这样的人，而我们就觉得何等的尊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的话的里面告诉我们一件更不得了的事，这里面提到保罗被神的灵感动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保罗在这里被一个灵感动，保罗说，我巴不得弟兄们，我劝你们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把你们自己的什么献上，身体献上。保罗说，你把你的身体献上，献给谁呢？献给我们的神。而献给他做什么呢？献给他，下面保罗讲说，我们好像一个活祭啊，我们在这里献给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是一个祭物，而这个祭物呢是一个活的。你知道，在神的面前呢，人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着罪的缘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所以人要来到神面前都要经过祭牲，而这个祭牲就是要有流血，按着神的公义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。所以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都要有一个流血，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他的宝血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啊，叫我们这样的一般不配的人，我们是满带羞愧的人，我们这么残缺的人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地位，什么地位呢？我们可以献给神，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呢，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活的祭物啊。这里所谓的祭物呢，祭物都是要被杀的，所谓的被杀就是他牺牲了他的自己。所以在这里神借着保罗来呼召神的儿女要做一件很荣耀的事，就把我这个残缺的身体把它献上去，好像是一个活的祭物。什么叫活的祭物呢？因为我们天天都活着，天天都活着，而当我们要来满足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有一些我们要放下，有一些我们要牺牲，有一些我们要舍弃，这个叫做祭啊。当我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，我是一个活的人，但是我为了讨神的喜欢呢，我好像被神摆在死地上，像祭坛的祭物一样摆在那里，这个叫做活祭。那么当做活祭呢，在神的眼中，神说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，然后也是什么？是神所喜悦的。接下去保罗就说了，你们如此侍奉， 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讲到侍奉，我们都有一个观念，觉得侍奉就是去做一些事，是不是啊？像我们来扫扫地啊，我们招待啦，我们做点饭食的服侍啦，啊，我们甚至在这里领会啦，像我站在这里替神说话了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就叫做侍奉。其实呢，圣经讲的侍奉不是这个样，圣经说的侍奉就你们如此侍奉，这里讲的侍奉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侍奉。怎么侍奉呢？就把你的身体摆上去，把我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而且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神，当神在我们的身上，神找到喜悦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，神可以满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侍奉。所以侍奉不一定是我们要做很多外面的事，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说它哈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是因为人已经经过了堕落，人堕落被罪辖制了以后呢，人失去了可以侍奉神的那个地位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在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过前面的八章啊，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，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救出来，救到一个那么完全的地步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把我们献上。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救恩中的时候，我们经历神的救恩，最终一个目的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救我们呢，不是只是叫我们得一点平安，叫我们得一点快乐。神救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心意，是神要叫我们都来侍奉他，我们都可以侍奉他。而我们怎么侍奉呢？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去，献上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尊贵的一个呼召，一个最荣耀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来侍奉神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摆在神的手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从罗马书十二章的里头讲，这是已经回到人类堕落回头来说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人，一个人被造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人的被造是很神圣的哈，我们可能读过圣经很熟的，可是我们不一定想象得到神原来造我们有一个那么宝贵的命，一个预定的一个计划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旧约第一章最前面哈，创世纪第一章27节，创世纪第一章27节，我们读到28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来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。这个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，特别是指的爬物，而这个爬物呢，特别是讲到撒旦的代表记号。那弟兄姊妹，创世纪是一卷非常深的一卷书，虽然是一些的故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细细去读它，你知道这是神造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神的一个最深的心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起初创造的天地被撒旦破坏，而撒旦就被赶到这个地上，成为这个地上掌权的。而当主耶稣，我们的神，三而一的神，从第一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在这里有了一个复造的工作，神开始重新把撒旦所破坏的天地把它重新再复造。复造完了以后呢，最重要一件的事情，神做了一件事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我们要造男造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传福音我很喜欢用这一处圣经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，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，这一段圣经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我们。神造我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人被生在这个地上，不是 没有意义的哈，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。神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神，而神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神。按着神的永远的计划，神造了人以后，神说我要把天上的飞鸟、地上一切的走兽、一切的爬行的动物，好，神所造的一切怎么样，要交给人来管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晓得哈，我们人被造下来、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把仇敌、把这个地上所破坏、仇敌在这个地上的那个地位，神要借着我们人把它重新拿回来。神要借着我们人呢，来替身来管理这个地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神圣，是一件太大的事。而仇敌呢，最怕我们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一直蒙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。很多人以为活着就是为了生活而死啊，为了活下去来活着，那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。我们如果被神的灵开启了，知道了一点神的心意，我们知道神造我们呢，神是要借着我们来管理这个地，而神是要把撒旦的权势借着我们这些人把他从地上赶出去，神要把地交给人。这个地本来就是神所造，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和地，而地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那是因为撒旦的破坏，撒旦破坏，所以神要重新来复造，复造完了把人放进去，然后说呢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然后你们要管理，神把管理的权柄给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啊，你在往下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神给亚当多大的权力啊！那个时候所有的动物一个一个排着队到亚当的面前，亚当给他一个一个起名字啊。今天你敢不敢把一个老虎过来说，我来给你取个名字？今天我们对所有地上一切受造，我们失去了那个权柄，我们管不住他。你不要说管他了，倒过来被他欺负，对不对？连一个小蚊子都把我们咬得惨兮兮的，那个蟑螂都叫我们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地上所有的爬物今天都是我们的对头，我们管不了它。但是当初神说呢，要把所有地上的一切都交给人，叫人来管理。好，人堕落了，所以人失去了这个管理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这个地呢不在人的手里头，人被撒旦掳去了，所以这个权柄又回到撒旦的手中。今天我们人都做撒旦的俘虏，圣经说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啊，我们今天都伏在虚空之下，都在败坏之下，在那里叹息劳苦啊。所以今天的人活着呢，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堕落，把我们一起拉到堕落的里面。所以神当初要叫我们人管理的那个地位，人失去了，人失去了。所以什么叫做侍奉呢？侍奉就是神把事托给我们，叫我们替他做，我们替神管理，这叫我们要替神侍奉我们的神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人失败了，所以你发现到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实在是何等的敬拜哈！我们最宝贝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了，他穿了一个肉身的时候呢，他生在拿撒勒，他长在加利利沿海，当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到这个人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他一讲话那么有权柄啊！他在加利利海里面碰到狂风大浪的时候，门徒们吓得魂不附体，以为他们要丧命了，把耶稣摇起来。耶稣在睡觉，耶稣醒过来的时候呢，就先斥责风和海。你看风和海怎么样，立刻听话，一下止住了。哎呀，门徒们吓坏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为什么他的吩咐连风和海都听他的？耶稣来到格拉森，一个被鬼附的那么可怕的人，用石头砍自己，躲在坟墓的里面啊、住在坟墓的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他，锁链捆得那么紧，他一下就把他挣断。而当主耶稣去的时候，这个人一下冲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我与你何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现在就叫我受苦吗？”弟兄姊妹们，你发现到没有？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鬼认得耶稣，鬼一下跑到耶稣面前。不在耶稣面前接受审判，他要求耶稣让他跑到海里，投到猪的身上，投到海里。耶稣答应了，他一下冲到猪群的里面，然后投到海里面，投了耶稣。地上的鬼魔啊，认得耶稣啊，认得耶稣啊。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，神把权柄、管理的权柄重新交给了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主耶稣走在地上，没有一件事情在耶稣的面前不服的。长大麻风的来了，耶稣手一摸， 把麻风去掉了。瘸腿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叫他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，他一下就站起来，整个人健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管理。管理什么呢？管理疾病，管理罪，管理撒旦，管理自然界，也管理一切地上圣造之物。主耶稣在旷野里面40昼夜，多少的野兽陪着耶稣，没有一个野兽可以伤害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管理。这叫管理。管理不是你地上的权柄，我们今天人的管理都是用人的权柄管理，但是你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管理呢，是靠着神的生命来管理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就是一个管理的生命，所以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他了。所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他有一次他在这边讲说，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，讲得很清楚，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，但是有人却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神啊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小，却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一切的走兽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圣经对我们人的应许，神造人就是要把这个权柄给我们。以前我听过有一个故事，在 RCC 里面那个城镇有一个人叫 Francis 法兰西斯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。那他本来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子弟，很有钱，很有学问，但是他有一天碰到耶稣基督的爱，他出去服侍主，他把他所有的家业统统撇弃，他去做一个乞丐的，人家称他是丐帮的帮主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就穿了一件衣服，照着耶稣的话，穿着一件的衣服，拿着一个杖，他就出去传福音，他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向人讨饭。这个人呢，他把他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放掉，但是这个人的里面充满了主的权柄，他充满了主的能力，他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学问有地位的，一碰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把耶稣的爱一说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被他的爱里面出来那个爱折服，所以跟着他的人一大群啊，一群的人都撇下他们的一切，他来跟随，跟着他一起去为耶稣做见证。有一次他在旷野开一个布道大会，很大的很大一个广场啊，他们在那个时候传福音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好的麦克风设施，就是靠个声音的，所以在旷野里面来了好多的人在那里传福音。当他正在传福音传完的时候，他正要呼召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旁边有好多的麻雀在那个树枝上吱吱嚓嚓吱吱嚓一直叫，所以他几乎没有办法做他的呼召的工那件事，所以他突然之间里头来了一个感动，一个力量，他一下回过头来，他说：“麻雀姊妹们听着，啊，现在不是你们唱歌的时候，请你们安静，现在是人要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，请你们安静。”啊，他这句话一讲完的时候，所有的麻雀一下没有声音了。然后他就开始呼召，哇，好多的人被感动，通通到前面来，然后认罪悔改啊，整个的聚会充满了主的爱啊。后来福音传完了，很多人都准备要散去了，他一下又回悟过来，他回过头来，他说：“姊妹们，现在轮到你们赞美了。”他一讲完了，这些麻雀哇，全部吱吱喳喳又开始欢呼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真的故事，在今天的人呢，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，神一样把权柄给他。这个叫管理，管理的权柄，今天神一样给我们，一样摆在我们的里头，神还是要借着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把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头，神要我们来替神管理，这个叫做侍奉，叫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启示录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启示录第五章就讲这件事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，好，我们找到一起读来。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 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里面讲到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，在将来的荣耀的里面，约翰在荣耀中看见了一幕哈，有那么多的人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啊，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宝座在那里唱一首的新歌啊，唱一首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讲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把我们买了来，叫我们归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蒙恩一个最大的福分，就是我们归给了神，我们做他的国民，我们也做他的祭司。这个祭司就讲到我们可以侍奉他，我们可以来侍奉他，而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权柄，叫我们替他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，他救赎了我们，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，叫我们管理。但是人失败了，耶稣基督来救赎了我们，当他把我们再救赎回来的时候，他又恢复了我们的地位，我们成为他的国民，我们成为他的祭司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要替他什么执掌王权。弟兄姊妹们，执掌王权不是像今天的我们的地上的政权，像美国政府啦，像中国大陆的政府或者台湾的政府，不是讲的这个政权，在地上的政权对象是谁呢？对象是撒旦。神今天叫我们管什么呢？我们的对头是谁？我们的对头是撒旦。神今天给我们的权柄是叫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可以释放人从撒旦的权下，叫他归给神，叫他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进到光明的国度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荣耀。我们可以叫人有自由，我们可以叫人有生命，我们可以叫人归向神，我们可以叫人得享平安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，给我们的权柄，叫执掌地上的权柄。你去传福音，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传福音得救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呢？都是在病榻上，而且都是绝症病人，都是到了癌症末期的时候，而且特别是各位年轻人，在台湾的父母啊，祷告祷告怎么劝不信，我们去看他也不信，一直到有一天他病了，有一天他躺在床榻上，他一切指望都没有的时候，有的人我碰过太多这样的人，碰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他终于来到了尽头啊，他要面对他的永远的时候呢，他开始慌了，失去了依靠，他抓不住东西了。当他还健康的时候，他有健康做他的依靠，当他还有力量的时候，他有一生可以靠，当他还有盼望的时候，他有家如可以靠，他有钱财可以靠。但是当他有一天来到尽头，医生宣判没有指望了，家人都在等着替他办后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人来到这个地步啊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不临到怎么办呢？再不临到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传福音，几乎传一个救一个，传一个救一个。弟兄姊妹们，一把耶稣基督救恩给他，把耶稣基督的释放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我不是讲肉体的疾病，我们的灵魂体都病了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的爱一下进来，我们所有一切的重担忧虑，我们里面的苦毒恼恨，我们里面所有的忧虑不安，所有的亏欠，主耶稣基督都替我们遮盖，他一下赦免了我们啊，那个平安一来了，那个喜乐一来了，那个里面的爱来了，弟兄姊妹们欢欢喜喜的去见主。我传的福音的老人家，每一个走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主。我来之前，我离开美国之前，离开台湾之前，还有一个老弟兄也是刚得救，他得到肺癌啊，肺癌，按理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痛苦，但是我们教会全教会为他祷告，他很稀奇啊。他住的那一间里面几乎都是肺癌的，每一个都是又瘦又干，然后痛苦的一直喊着，一个晚上在那里痛的喊。但是他呢，一直都是胖胖的，一直都是脸圆圆的，然后一直都是笑眯眯的，痛都不痛，一点痛都没有。然后呢，就整天睡觉，整天睡觉。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觉得里头不平安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我里头没有平安，你们替我祷告，替我祷告。然后大家为他祷告，他儿子也替他祷告，那他自己也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他跟他们讲说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现在平安了，不要吵我，我要睡觉，倒头就睡，倒头就睡，然后起来就说给我吃点，我需要吃点什么东西， 他说我最后的心愿就是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，我要喝这个，就他家人都给他吃给他喝都给他弄，然后他说好了，我心愿了了，没事了，不要吵我，睡觉，又睡了。就这样平平安的睡到肚里去了，就平平安的睡到肚里去，而且医生说要三个月，他才一个两个礼拜，大概一个多礼拜就走，胖胖的，圆圆的，一点没有瘦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耶稣基督的大怜悯啊，主耶稣基督的大怜悯啊，人到了这个时候才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。主说叫我们在地上记到什么，执掌王权，这个是我们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叫我们去管人呢，不是叫人听我们使唤呢，那个权那个价值不大，我们的对头是撒旦。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我们可以叫死亡离开一个人，叫人不被死亡的权势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，他把权柄恢复了给我们，他把生命给了我们。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胜过罪死魔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去啊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啊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对不对？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嘛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呢。主把这个权柄给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权柄是很大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神造我们一个最神圣的使命，神要我们替他管理，替他管理你的家人，所有的环境你可以替他来管理，你的孩子你可以替他来管理，甚至你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，不管他是丈夫或者妻子，你都可以用祷告来替他管理。这是主给我们的权柄，这叫做侍奉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神的儿女不是让仇敌随便欺压我们的，不是让仇敌随便来对付我们，应该是我们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，我们要来践踏蛇和蝎子。主耶稣告诉我们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活着我们是很珍贵的哈，我们是很荣耀的，生命全能在我们的里头，有主叫我们做他的祭司嘛，我们做他的国民，我们替他在地上执掌王权，执掌王权。所以任何一个环境临到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个权柄可以用祷告来管制。以前我们服侍的时候有碰到很多的威胁，有人说要你站在台上，我你在上面讲，我就在下头讲，我让你没办法讲，甚至我把你从讲台上拉下来，我叫你跪着跟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认罪，不然你就不要上讲台。一碰到这样的威胁，是不是哇？你乍听之下，那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啊，他那个退役军人，那个凶暴，里面那个可怕的灵，那他自称是个弟兄，他也懂圣经，他也读过神学院，但是呢，他就这样的来对待你。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呢？因为我们曾经劝他在聚会中不要用话伤害弟兄们，啊，他的话太可怕，太犀利，伤人伤得太深，所以我们劝他，劝到最后他这样的要来对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碰到这样的事怎么办？你不能跟他比力气的，你也不能靠着年轻人把他赶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教会如果用血气的话，那我们这个福音都不要传的。那你碰到这样的事，如果神不在其中，神不能管理，那真的让他任凭我们在上面讲，他在下头讲，他甚至跑上来把我拉下去，叫我按着在地上跪着跟他认错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，是不是？主的见证也不用传了，不必传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还是在宝座上，神在宝座上。所以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看见他在宝座上，他管理，他管理。所以我们祷告主不许他来，他是瞎眼，他想他每次要来聚会都要人家带着他，结果他每次要来的时候我们祷告，平常都不下雨，他三次连续三次要来，三次下大雨，他没有办法来，没有办法来，主把他挡在外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说他把权柄给我们哈，我们可以替他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这是不过其中的一个小事情。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碰到很多很可怕的事，很多很重大的事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们，按着我们有什么能力啊？我们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一个人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处理人手所不能处理的事情？但是我们的主在宝座上，他在管理万有，他的生命是大权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因着信他，我们借着祷告，主在我们的里头，他把信心给我们，他把平安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上次在高雄碰到买会所的时候啊，2100万再拼到大概要2000将近2300万啊，那么大的一个数字，我们人数也不多，弟兄姊妹， 我们去签字的时候，他们跟着我一起去的，他们后来告诉我，啊，你跟他们谈的时候，你签的时候，我们的脚都在发抖，哎，你这个2100万好像是21块那个样子哈，你怎么敢跟他签呢？他们里面怕的个要命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以前我也碰到买会所的事，我也信心不够，后来主就责备我，他说你看神，你的眼睛仰望神。我说我看弟兄姊妹啊，弟兄姊妹没有信心，他们不要买，不是我不要买，他们够不上，所以我就不愿意买了。我说你的眼看神，主把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主把那句话一下给我，我就大大认罪，主啊，真是亏欠，我们不认识你啊，真的不认识。我们老是把我们的眼睛看在人的身上，我们常常忘了看见你啊，你是在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你坐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那次主责备我，我的信心被主建立，所以第二次再买的时候，主再给我画的时候，我不摇了，里面一点都不遥远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慢慢的去学习跟随，慢慢学习侍奉，你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何等真实的神，他是何等有权柄的神，何等有能力的神，而且是充满了智慧，而且他的心也是那么柔细啊！你惧怕吗？你软弱吗？你信不来吗？你担忧吗？你到了他的面前，他都是你的答案，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，他是一切，他又在一切之内。所以我们所侍奉的主，弟兄姊妹，是何等尊贵荣耀的主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来侍奉神，神今天造我们的，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为什么你常讲说神对你说话，我怎么一辈子没听到神说话，到底神说话是什么个味道，打雷啊，还是风吹过的声音啊，到底神说话什么样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你没有办法说的。保罗听着神怎么说，那个声音，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，谁听见了？只有保罗听见，旁边的以为打雷啊。所以你听到的雷声对你是雷声，对保罗却是主的声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怎么听神的声音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给主时间，你给主时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啊，必要奔跑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跑，所以一人斥喝，你们千人逃跑，两人斥喝，你们都必逃跑，这是以赛亚说的嘛。我们就喜欢跑，所以仇敌一吼我们就跑得光光的，一碰到事情吓得慌慌的，通通跑光了。为什么呢？喜欢跑，喜欢跑嘛，仇敌就让你跑。那主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？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兄弟们，今天认识这条路的人不多啊，我请求弟兄姊妹们要体贴一点主的心，主很孤单的，主真的很孤单的，没有几个人把时间给主，没有几个人把耳朵给主，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把心安静给主。主需要我们这样的来侍立在他面前，这样的侍奉。你这样的侍奉神，主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，将来做宝座的羔羊要来牧养我们，主要把我们特别分别出来，主要特别的连续我们啊，将来我们要跟主一同在地上做王掌权，这个福分太大。今天我们不讲，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习来侍奉，我们都是被招来有份这个伟大的侍奉行列。主招了我们，就是叫我们进入侍奉。我们没有蒙恩，我们不配侍奉，我们不会侍奉，没有资格侍奉。但是我们蒙了恩了，我们都被招来学习侍奉。而我们没有去侍奉，我们亏缺了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太可惜，太可惜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一同求主呼召我们，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更多进入这条侍奉有福的路。好，我的交通请来这里。